美国设下搞索，习近平如何招架？大众被黑客，中共狡辩。广东逾百年一遇洪水，检核员不敢去中国，药品供应链紧张。美媒说广珠澳大桥沦为鬼桥。全越南首富张美兰将黄金藏在海入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联合俄罗斯、伊朗等试图改变国际秩序，美国正出世代发出招，未来可能被北京沉重的打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24号访问中国。英国金融时报21号报道说，华盛顿正考虑制裁中国金融机构。布林肯将在会面时警告北京必须停止向俄罗斯提供与武器相关的技术，否则美国会出台惩罚措施。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这个是美国向中方官员发出的最明确警告。布林肯不打算向北京透露美国具体会采取什么措施。中国越来越害怕银行受到制裁，因为拜登总统去年12月发布行政命令警告外国金融机构，如果为与俄罗斯军事工业基地有关的重大交易提供便利，就将面临被禁止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如果中国被踢出美国的金融业务，就可能变成金融孤岛，后果可能冲击中共政权。据美国上个礼拜公布的清单，到2023年，俄罗斯入口的晶片90%来自中国。这些晶片被用来生产导弹、坦克和飞机。2023年最后一季度，俄罗斯入口的工具机70%来自中国。这些工具机可能用于生产弹道导弹。美国除了在经济层面筹备对中共的制裁之外，还有一项重磅杀手锏，这个就是中共高层腐败与人力资产状况报告。根据国防授权法案，这份报告应该是今年年底公布。华盛顿时报早前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报告正在撰写当中。资深媒体人颜纯欧撰文说，习近平和常委在美国的资产一旦公开，效果会好像一颗巨大当量的原子弹引爆，冲击波直接就可以摧毁摇摇欲坠的中共。颜纯欧认为，几年前就传出调查高官财产的口风，但美国一直按兵不动，就是还不想用这个致命的绝招。但中共偷运物资给普京，支持金正恩捣乱，武装恐吓台湾，骚扰菲律宾，插手中东，令美国意识到美中之间的生死之斗不能够慢慢来，要直击对手要害，争取一拳击倒。习近平以为能够同美国咬手瓜，但他没想到这个弱点，经不起老美点穴。颜纯欧说，今年是美国大选年，川普先祭出美台建交的绝招，拜登接着使出调查中共高官财产的致命一击，两条绞索双管齐下，叫习近平怎样招架？当然两条绞索都不可能即时生效，但阵势摆在那里，怎样做只是时间问题，除非习近平放弃反美立场，但一旦这样，习近平统治的合法性亦会倒塌。因此中共不会跪低，美国亦不会收手，事在必行，高潮迭起，好戏还在后头。在被德国媒体曝光被黑客攻击后，德国大众汽车4月20号证实公司有几千份文件被涉，但大众不愿意进一步透露细节，并表示事件发生在大约10年前。德国电视二台和明镜周刊此前引用大众公司内部文件报道了黑客事件，并透露黑客的兴趣在于技术资料，包括某些发动机、传动装置和离合器的技术研发，另外还包括电动车和氢电池等新能源驱动技术。一名了解这件事的专家对明镜表示，黑客感兴趣的是传动控制软件和技术手册。大众内部文件显示，黑客最初在大众墨西哥工厂的网络找到了缺口， 潛入系統後一路摸到德國沃爾夫斯堡的總部。2014年夏天一次偶然的失誤，使黑客暴露了蹤跡。報導稱多達19000份文件被涉，時間跨度由2010年至2014年或2015年，其中在2013年黑客甚至獲得了大眾內部系統的管理員權限。除了大眾之外，同一集團旗下的奧迪和奔馳亦是黑客的目標。大眾公司表示，此後大力加強了網絡安全防範，包括重建了全部 IT 基礎設施。大眾表示不願意公開猜測誰是黑客的幕後指使。不過，德國電視二台引述的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技術專家循黑客的 IP 地址一直追溯到北京，線索指向同中共軍方接近的部門，但最終仍缺乏確鑿無疑的證據。兩間媒體詢問的專業人士，包括德國安全部門人士，都認為為中共政府服務的黑客攝取大眾公司數據的可能性非常高。中共駐德國大使館在回應德國媒體的詢問時，否認黑客事件與中國有關，並說這個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散佈的傳言和不實訊息。大眾公司由2015年開始進行網絡安全全面升級，耗資上億歐元。至於黑客攝取的數據被用在什麼地方，以及數據被攝為大眾帶來的損失到底有多高，德國媒體說根據現有公開訊息，尚無法判斷。中國南部多個省份近日持續暴雨，廣東多地降雨量破紀錄，40多條河流水位超出警戒。有大陸媒體說這個可能是百年一遇洪水。廣東省水文局預計這個禮拜一、禮拜二粵北、珠三角北部強降雨持續，珠江係數10條河流水位超出警戒，尤其北江更加是百年一遇洪水。廣東省三防總指揮部預計北江支流連江高度站22號的洪峰流量可能高達每秒9000立方米，相應水位會超過37米，超出警戒近6米。清遠市飛來峽水利樞紐全力泄，號稱要騰出水庫迎接百年一遇來水，但泄洪無疑增加下游壓力。有網友爆料，4月19日晚至4月20日早上，清遠市遭遇史無前例大暴雨，山洪沖上高速公路，無數道路被浸，汽車在洪水中漂浮，高鐵車廂入水，現場驚心動魄，有縣城水深達80厘米。韶關4月的累計降雨量截至21日突破580多毫米，提前大幅打破同期紀錄。韶關出現內涝，市內很多區域積水幾乎淹沒車頂，居民被迫轉移。廣東省內數十條道路實施交通管制。廣鐵集團深圳火車站預計禮拜一仍然有多班京廣線列車延誤，廣州白雲機場亦一度要發出航班大面積延誤應急處置響應。英國金融時報21日報導，西方製藥廠警告，自從中共去年7月實施新版反間諜法，藥廠的專員就拒絕去中國檢查製藥流程。外界擔心這個可能導致藥品供應鏈中斷問題進一步惡化。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活性藥物成分和抗生素生產國，亦是歐盟和美國的主要藥品供應國。根據規定，在第三國生產的藥物，如果出口到歐美或美國，需經政府檢核員認證，生產場所亦需經審核。德國藥品製造商協會藥物科技主管比坎表示，在疫情期間對中國藥廠的部分檢核是以線上方式完成，亦有部分生產線在沒有查核的情況下給予延長，這個意味著待核查的認證堆積如山，其中很多將在今年年底過期。比坎說，由於北京推出新版反間諜法，大批德國檢核人員不敢去中國，他們擔心只是因為在中國網站上搜尋資料就被視為間諜。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的數據亦顯示，自新冠爆發以來， 机构检核员被拒绝进入中国药厂高达150次，导致西方药品监管机构难以监管中国药厂。欧洲学名药协会会长何文亦都话，反间谍法的模糊性加深检核员的疑虑，担心在中国可能被控从事间谍活动。去年就有一名日本制药公司安斯泰莱的高层被捕，中共指证这名日本公民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违反了反间谍法，引起日本国内的震惊。检核机制的中断令中国药厂可能失去西方认证，亦加剧本来就紧张的药品供应。港珠澳大桥耗资超过1200亿人民币修建，自2018年开通5年嚟，使用率却并不理想，投资同回报相差巨大。据美国之音4月21日报道，香港运输署数据显示，大桥使用量远远不如预期。2019年车辆使用量只有152万辆，2023年通关后，全年使用港珠澳大桥的车辆总数近220万辆，使用率仍然偏低，被不少媒体称为鬼桥。俗称金巴的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票价只要65元港币，只是船票的1/3，但亦无法提升大桥使用量。曾经在澳门工作5年的香港工程师张信伟说，港珠澳大桥最大问题是无论香港口岸或澳门口岸都距离市中心太远，而且港澳双方在大桥通关口岸的交通配套安排非常不理想。目前澳门只有2条巴士路线接驳大桥口岸和市区。张信伟说，如果坐船往来港澳，我可以在船上睡饱，然后直接换坐地铁回家。但如果坐金巴走港珠澳大桥，我要坐车到人工岛口岸，然后在口岸大楼步行好耐先可以上车，车程只有40分钟就要落车，然后又要坐接近1个钟头巴士先可以回家。如果是落班之后坐车的话，会很辛苦。港珠澳大桥被认为鬼桥的另一个原因是投资和回报相差很远。大桥原设计投资385.4亿人民币，但实际投资达到1200亿人民币，严重超支。美国之音的报道表示，从现在通行情况来看，当初是否有必要兴建港珠澳大桥值得质疑。香港政府入境事务处3月2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复活节4日连假的第一日，通过港珠澳大桥及港澳客运码头离港人士只有12万多人，比罗湖或落马洲支线少3万多人。同一日通过大桥及码头由澳门到香港的人数只有5万多，不到总入境人数的15%。这个显示来往港澳的人很少使用港珠澳大桥。越南首富万盛发集团董事长张美兰因涉嫌欺诈440亿美元一审被判死刑后，网络最近盛传她在法庭上供称将价值约600多兆越南盾的黄金藏在海里面，引起轰动。还有很多网友跟风制作寻宝图。不过张美兰律师团队同批这些都是造谣。综合月媒报道，网传一段影片显示，在法庭上讲到张美兰将钱藏在哪里时，法官说被告必须诚实地告知审判委员会才能获得宽大处理。张美兰迅速回答说在海上，是的，没错，600多兆。影片在社交平台疯传，还有人在脸书上发起名为出海寻找张美兰女士673兆宝藏的活动，32000人按下同意参加，亦有很多人加入恶搞行列，制造各种迷因梗图疯传。由于影片越传越广，张美兰辩护律师出面反驳这个传闻，说网络影片制造质量细致有条理，但是确实是假的。越南网络安全专家警告，这一则假讯息只是网友制造的笑话，不应该盲目跟从和传播，以免更多人误信传言，进而制造社会混乱。 英国广播公司先前的报道认为，张美兰被判死刑是相当不寻常的重刑，在越南是极为罕见的判决。BBC 指出，越南法院可能是想透过这个手段施压张美兰，尽可能追回被他侵吞的资产。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